谢谢坤田。昌梅带我们来唱诗歌，诗歌打动我，谢谢志平的祷告也打动我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先从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开始，我们大家同声读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就是从这段经文出来。其实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，我从上个礼拜开始，这一季就是用这一个题目做标题。那我今天会继续跟各位分享十诫，那这是主题，就是这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好，请记得这两节啊。然后我们再读下面，今天有好多地方，这个是生命记旧约第五章，好，我们就照着这个念好吧。因为我是跳的，所以我们就同声，好，同声来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守安息日为圣。七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的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驴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起安息。这是讲的安息，我们上次也分享过。我们再往下，你要也纪念你埃及地做过为奴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。安息，好，我们现在这是五章十七节，就是十诫。我挑了，我今天我们那个二十节不要念好了，我们就十，应该是二十一节啊，二十一节，十七节跟二十一节。好，来，哎，不对，我们这样好了，我们就念不可杀人，二十一节是这个。不可羡慕贪恋啊，那我们先念十七节好了。来，不可杀人，好，让我来念二十一节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、田地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念二十九节，来，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，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。好，然后这生命记第六章四节五节是这些律法诫命的主要最主要的诫命，把所有的这些诫命加在一起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好，我们念完了这个呢，我们再念新约，念耶稣基督来怎么样成就律法和诫命。好，来，我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来是要成全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凡骂弟兄是加拉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；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之火。好，我们再念下一段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 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然后我们跳到第六章二十一节，这讲到财宝来，因为您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们的眼睛若身上就光明，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又黑暗，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好， 我们就念到这里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在你的全能公义圣洁面前，主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许多时候想做但是做不到。主，求你自己再一次让我们回转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接受你那无比的爱跟赦免，帮助我们从里面再次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主，求你自己照着你的应许，天如何高过地，你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这么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你让我们的罪恶也离开我们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重新正直的心，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，守洁清心，可以再一次来服侍你，与弟兄姐妹和好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短短的时间仰望在主手里，求圣灵来教导我们。主，你特别用你的宝血遮盖讲的人，也遮盖听的人，我们一同得造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礼拜五晚上我们在小组里有分享，那我们就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。我们读的时候就读到两个浪子的故事，一个浪子是到外面去把父亲给他的家业都花完了，然后饿到没有东西吃，那时候醒悟回来就回家。那还有一个浪子看见这个弟弟回来以后，就非常心里非常不平衡，觉得这个人爸爸不但没有处罚他，还给他这么多好东西不说，还给他羊羔牛主一个牛主杀了，请他的朋友来欢乐，他非常心里非常不能平衡。然后后来我们的组长就给我们一个结论说，其实两个都是浪子，一个是行为上，是另外一个是心灵上。那个心灵上的，他大的儿子住在家里，但是他不觉得父亲的恩典这么大。哎呀，这话是打动我。我常常后来我们分享的时候，一位姐妹也说，她说有的时候我们信主头几年那个火热的心，会不会，她就说会不会过几年的火热心就没有了。呀，我们大家都很诚实的说会，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啊，我是说会的。我就想到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住在神的家里，但是我好像不觉得神的爱，好像要出去走一圈的时候才觉得神的爱那么大。我就想到十七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灵修的这个人物，叫做劳伦斯 Brother Lawrence， 劳伦斯弟兄，他写了一部小册子《操练上帝的同在》，我送给好多人， 我那边还有几本，你们要我还可以送你。他就说他信主，他是在巴黎一个 monastery， 就是那个修院 修道院里做厨子。他本来要进修道院去做修士的，因为他们觉得他学历不够经验不够，就不没有收他。他说你不收我就你就让我住在你们就好，他说你住你们你要烧饭，然后他就去烧饭，就是在那个烧饭里他操练上帝的同在。他写了许许多多很简单的这个信跟人家来往，后来被这个巴黎的主教听到这个消息，特别去拜访他，在拜访他的时候亲自把他的经历都写下来，就变成我们今天读这本书。在他这个书里面有一章写非常清楚的一个经验，就是 我们那个礼拜晚上我们大家讨论，就是说以前有一阵子那个火热，那个爱心突然一下就没有了，好像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 Brother Lawrence 也经过同样的经验，他有一阵子就觉得哎呀，哎，里面那个感觉不在了，感觉不在了。可是他那时候他说他做对一件事情，当他感觉不在的时候，他没有停止手中所做的工，他照样每天读经，按时间祷告。他说那时候祷告好辛苦，不晓得跟谁讲话，但他还照样花时间。可是他有时他实在是有一阵他受不了，他说他有一天，在一个冬天的时候，刚好又是乌云满天，哎呀，你晓得天气对人心情是有影响，我不晓得你对我是有影响。有的时候像前两天，哎，突然之下七十几度，他出太阳，哇，就觉得高兴不得了。像昨天七十几度，哇，整个下午就是下雨，对不对？心情就开始不好。我不晓得你啊，那个 Brother Lawrence 他就是有个冬天又是乌云满天冰天雪地，他方才一问看到一个什么一个枯树枝，你心情好不好？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被 lay off 的危险啊。然后那时候要被 lay off 又买来看到枯树枝，里面一点感觉没有，他就走到那个树面前，他就流着泪跟上帝祷告。他说：“我就像那个枯树枝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”他做对一件事情，他很诚实的，他没有说上帝都是这个天气不好，都是别人对我不好，他没有。来到那个枯树枝面前，跟上帝主啊，我就是这个枯树枝，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情。我们有时候花很多时间来分析研究，最后把一点帮助没有。他就很简单的来到那个枯树枝边，跟上帝主啊，我就是这个枯树枝，请你帮助我。哎呀，他说一个奇迹发生。我读的时候，我以为那个枯树突然长芽了，他说没有，天还是阴天，冰天雪地，枯树枝，上帝突然让他看见一幅图画。就像以西结被抓到被掳之地，在那里流泪的时候，上帝让他看到平原上的一些骨头突然一下有肉了。他看到什么？他什么没看到，但是上帝让他看到一幅图画，就说这个枯树枝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是怎么样子。哎呀，他哭得不得了，我很少人看到枯树枝会哭的。他说感谢主，他说我再一次把努力也交在上帝手里，懂我意思吗？连努力都不是自己的功劳，因为主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，我现在是在严冬里走路，有一天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就会开花结果。他的情绪还是不好，因为天气那么冷，你们有没有感觉？感觉不多，只是流泪而已。但他晓得信心的道路是超过感觉。哎呀，那功课好宝贵。我们今天讲真理，主耶稣说，对信他的人说，你们若遵行我的道，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个遵行的心很重要。像 Brother Lawrence 他在这么没有感觉里面，他那个 routine 他照样做。有的时候在没有感觉里扫个地，打一个电话，跟人问一个安，不晓得带来多少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。那什么是自由呢？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任意而为，自由是主耶稣说，因为下面你家再继续读约翰福音八章，你继续读的话，那犹太人就说我们也不是奴，我们也没有做人的奴仆啊，我们以前 我们的祖先在埃及地做人奴仆，你可以说就他得以自由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今天虽然给罗马人统治，但是罗马人对我们还蛮不错的，我们有敬拜的自由，我们又可以到圣殿自由，我们可以做普通人做的事，我们又不是人的奴仆，你为什么说我们要得以自由呢？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被罪捆绑就是罪的奴仆。所以主耶稣叫我们得以自由，不是从不只是或者不是从一个社会制度里得以自由，是从心灵的捆绑里得以自由。所以从主耶稣的定义，就是说自由是脱离罪的牢笼，就是辖制，做神所喜悦的事，就是诫命。我想到那个 Brother Lawrence 在那个这么心情这么不好这么沮丧的中间，他没有让那个沮丧把他控制住，他让那个沮丧存在，但是没有让那个沮丧控制住，他没有为那个沮丧而伤心，他晓得这是会过去的，他就在那里在沮丧中间抬头仰望上帝。我们中间我们常常想很多方法要改变我们的情绪，我等一下会讲一讲改变情绪的故事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只有上帝照他的时间来给我们情绪，那个就真正的自由，不是照我的心的想法，照我的时间表让我的情绪能够改变过来。真正的自由是照上帝的时间表，照他的方法，在时间到时候他改变我的情绪。那什么是真理呢？真理其实很简单，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。当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，比拉多说你来是为真理做见证吗？主耶稣说不，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他说主耶稣说你说的不错，我是犹太人王，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。然后比拉多说了一个千古名问，他说什么是真理呢？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有真理，真理在我这边，那其实什么是真理呢？很不容易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从主耶稣自己的回答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真理一方面是讲到事实的真相。哎呀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从小到大受这么多教育，这么多聪明才干，我们连事实的真相都搞不清楚吗？我现在常常觉得我不晓得你，我常常觉得 我有的时候事实我常常可以觉得我晓得的事实，但是是不是事实全部的真相呢？我多数时候都觉得很把握是，可是我越来越觉得常常不是。哥林多前书八章保罗说，你们照你们所知道的，你们仍然是不知道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知道很多很多很多，可是保罗说，我念一下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当然知道一些，但是你以为你知道就是全部吗？不是的。你以为你知道就是正确吗？不是的。这些对真理对真实对事实的错误带来的灾祸，实在是等一下会举例子说明。然后是真理另外一方面，真理是一个动态的生命，不只是一个静态的事实。真理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，为什么主耶稣他就是真理呢？他一个人怎么可以变成真理呢？但他说他是真理的时候，他是指你再看八章下面的话，他是指他的话可以带给人生命，那个生命可以让人得到从罪里面走出来。所以真理是一个生命的改变，能够在改变里被神改变以后，能够慢慢体会神的公义、圣洁、仁爱和怜悯。假若我们今天的说话、行事、为人、思想跟五年前、十年前完全一样，甚至跟去年完全一样的话，我们这一年神没有改变我。讲到事实的真相，也许我们从一个 小故事里可以来轻松一下，来思想一下什么是事实的真相。我的故事是听来的，而听来我觉得很有趣，我想可能很多人也听过，只要你听过的话就再听一遍。有一位太太去赶飞机，很匆匆忙忙，在飞机场很匆匆忙忙，从一个飞机下来要赶另外一个飞机，又没有吃饭。现在飞机上都没有东西吃了，以前没有吃没关系，上飞机有东西，现在上飞机就喝水。然后他赶飞机的时候，他就赶快买了一包 chips， 抓了一包 potato chips， 抓，然后就去换位置，换完位置啊，好高兴，还有半个钟头，他就坐那里，哎，坐那里，他买一份报纸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他坐下来，他就 chips 拿出来，就预备要吃了。他拿着报纸在看，他先看报纸，哎，怎么就听到有人去拿他的那个 chips， 在他那个包包里拿，他就一看，对面坐一个男士就去吃他的 chips， 很不爽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然后就说他就把那个 chips 就稍微挪过来一点，挪到他自己这边，然后就拿一个吃，然后他看，等一下再拿，哎，看那个对方又把那个 chips 又挪回去了。哎呀，他是越来越生气，可是这么多人看，不好意思发作嘛啊，实在没办法，他只好忍了，只好吃快一点嘛，就多吃一点。然后那个男士就等下就发现啊，那个男士喧宾夺主，就把那个却通通把它放在桌上一个卫生纸上，他把东西打开，然后分两堆。哎呀，觉得怎么还有这种人呢？不过想对方还是好。算好心啊，没有把通拿走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他就很不心甘情愿，就把自己那个吃完，就不好意思去拿了，就算了，就觉得今天真倒霉。然后上飞机时间到，匆匆忙忙就拿了包包就上飞机。上飞机坐下，哎，好不容易坐定了，就想打开皮包拿一本书来看，对吧？打开皮包的时候一拿，抓到一包 potato chips。他刚刚吃的都是别人的 chips， 他还气得不得了。幸好主耶稣给他恩典，没有让他当场发作。多少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。我们在所有人际关系中，我们总觉得我们是真是受尽委屈。我们在环境当中，总觉得上帝真是那个不信主的比我还好，怎么回事情？我们总觉得我们有所有掌握的资讯，不好，不可以，不行的话还上网去看看。我们以为只要一上网，天下事都在我掌握之中。岂不晓得我们连事实真相都是错误？我们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所有事情，尤其是跟上帝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。基本上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宗教，宗教是讲应该做不应该做而已。我们讲的，在我们的信仰讲到基本上是关系，跟上帝的关系，跟自己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。这是关系里，我们常常第一个错误就是自以为是。哎呀，我觉得就是这样，我不，你讲死了我也不听。这是第一个对真理的一个偏差。第二，我们现在开始。今天花一点时间讲这两个诫命，一个叫不可杀人，第二个是不可贪恋。这两个怎么让我们得以自由？第一个不可杀人，基本上假如我们即使听到这个诫命，我们晓得我们不要去杀人的话，我们已经得到很多的保障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是给我们一个保障。而圣经说的不可杀人，基本上它是指是故意要去谋杀别人，你英文是 murder。 在旧约里有过失杀人这个事情，这边说的不是过失杀人，是预谋杀人。在圣经里，在旧约里面讲到有过失杀人的话，他就设立一个逃城，就是万一过失杀人，比如说运动员在场上运动，两个人对不对？一下把那个人撞，那个人死了， 这种过失杀人的话，他在旧约里是有个逃城，让那个过失杀人有个地方去可以，因为他实在是他不是故意的，而且很多事情发生他也没有办法。但是这边说的是不可蓄意杀人，但是主耶稣说，假若我们即使我们不要蓄意去杀人的话，我们已经得到一些保护了，但是还没有从真正的那个牢笼里出来。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，主耶稣说的很清楚，他说古人说不可杀人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，或者是然后呢，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祭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向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祭。他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说，蓄意杀人的开始就是动怒跟怀怨。我们高级知识分子，受过教育人，我可能不会去杀人，但是我们常常留在那个动怒跟怀怨的那个牢笼里，在那牢笼里可以一住住两三天，或者住两三个月，或者住两三年，或者住二三十年。有一次几年前我们去参加一个底特律的一个聚会，他请师母去讲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分享，就是说怎么样跟青少年儿女建立关系，说因为中国人就是对于尤其是父亲对儿女的关系都是单向，父亲就是给，儿女就是要听，这两个是这样不交接的。所以我们就讲完以后，有一个人就站起来讲，他说我今天实在是，假如我希望我们早点能够学会父母跟儿女建立关系。他就讲他自己的一个故事，他说他的哥哥十八岁的时候有一次跟他父亲吵架，父亲就说了一句话，不，你这个不成才，就说他不成才，没有出息，哇！然后这个他哥哥就说，你这样看不起我，我们以后没有关系。他说已经二十年过了，他哥哥今天还没有跟他爸爸讲一句话。他们有没有杀人？没有。但是两个人住在那个有形的，我是说有形的仇恨的愤怒的笼子里住了二十年还没有出来。有的时候我看见一些天主教的神父或修女，这是你们都可以看得见，有一些修道院的神父或修士修女，他们对上帝有个事业，十年不离开这修道院，在这修道院专心认识上帝，为周围的人祷告。以前我们觉得他，我以前也觉得，哎，人子怎么有这么好像不智慧做这种决定，后来我实在是很佩服他，因为他们这么看重跟上帝的来往，他们花十年时间，然后他们不但是跟上帝，他们为周围的人祷告，所以他们身体虽然是住在那个 monastery 里十年，他们心灵是无比的自由。就像保罗在菲利比书，我们去年跟你我们大家一起分享，他坐在监牢里两年，脚上有个脚链子跟一个钉连在一起，但他说什么？他喜乐，菲律宾书里面说十七次喜乐，但是他在牢房里坐两年。但是我们人呢，我们这些不坐牢，不身体没有坐牢房的人，我跑来跑去，可是我们的心被那个怒气跟怨恨捆在牢房里，可以一捆二十年，而且还不愿意出来。我们看看这个牢房之苦，不是只是我们而已，在人类历史上仇恨愤怒怨恨带来的力量甚至远超过爱。 不是吗？在中国我们读那个卧薪尝胆越王勾践的故事，我不提，我提过好几次，今天跟各位提一提，在西方也是这样。莎士比亚许多许多的作品里最受人赞赏接受而且常常演的是什么？哈姆雷特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不晓得哈姆，你就回家上网 HAMLET， 你查的话，哈姆雷特中国人翻成什么？王子复仇记，有没有？有多少人晓得这个故事？晓得，哦，晓得一点。好，故事很简单，是讲在丹麦大概是13、14世纪的发生的事情。有的人就说这个事情不是真的，不管真假无所谓。等到莎士比亚17世纪写出来以后，变成人类历史的名著。他就讲哈姆雷特是一个王子，他很小，年轻的 十几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突然过世。他父亲过世以后，他的叔叔叫 Claudius 就接做国王。说国王不但做国王，还把他的母亲娶了做王后，这个在古时的风俗里是可以行得通的。可是他就听到他的手下几个死党跟他传信说，你的父亲不是真的就这样自然死，是被人家毒死的。但是怎么毒，这个故事很复杂，我就不说了。然后呢，所以假如你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他气愤得不得了，他一气愤的时候，他这个叔叔就立刻晓得，他可能知道，哎呀，他想这些不得了，他叔叔可能就要杀他嘛，所以他怎么办呢？他就装疯，十几年就装疯，他装疯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发现事实真相。哎呀，这故事非常复杂，中间有很多人帮他们两个人啊站边，有的人是站这边，有的人站这边，两个人就仇恨，然后仇恨越卷越大，人越卷越多，本来是越卷越多，最后是大家都死了，故事这么就这么简单，我讲就不没有得看。可是你看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，哎呀，怎么人间会这样？他这么多人住在牢笼里，可是我想到耶稣基督在世传道三年半的时候，对他最有批评的就是社会高阶层人士，对他最有批评的第二种人就是他的门徒。门徒就觉得我们跟你三年半，等到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看来毫不容易，群众夹道欢迎，他们心就开始暖过来，哎呀，三年的苦终于看到 the end of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， 受苦三年半跟你到处游浪没有什么受到好的待遇，今天你做王，所以他们就讨论什么将来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谁坐左边谁坐右边。雅各跟约翰，他的妈妈跟玛利亚是亲戚，还派他来说情，别的人就非常恼怒他们。那么中间有几个还觉得，耶稣啊，你何不一不就禁止就走到圣殿里吧，宣布独立嘛。没想到他中间有一个门徒叫犹大，就觉得耶稣，你假如不愿意做王的话，我们宁愿不要你，就把他出卖。哎呀，假如叫我们来写的话，我们要写，不要写王子复仇记，我要写主人复仇记。你把主人都卖了，主人要来复仇啊。但是我看见主耶稣说，彼得说，别人可以离开你，就是我不可以，我不会。但是主耶稣对彼得说，鸡叫前你要三次不认我，然后你回头来还要安慰你的弟兄，那个叫自由。彼得不太了解，彼得以为被人抓去就才没有自由，所以当人来抓耶稣的时候，彼得拿起刀把大祭司仆人耳朵砍掉。主耶稣说， 把刀收回鞘，用刀的死在刀下。他说你岂不，这若是我求天父，岂不差十二营的天兵来救我吗？没有人把我的命舍去，我是甘愿给的，那个甘愿就是自由，不甘愿就是牢笼。今天我们服侍主，我们常常觉得不甘愿，我是说我有时候觉得哎呀，实在有点不甘愿，那个已经在牢笼里了。通常我们的方法，不甘愿不服侍，其实不服侍也在牢笼里，你还是不甘愿。今天问题是怎么样从那个牢笼里走出来。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，给我们几个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说，忍受罪人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管教是不可灰心。我觉得他给我们两个出路。第一个是在第三节第四节，第一个要认清事实，假如这个牢笼，我们心中的苦毒，我们心中的恨，我们心中的怨气，是因为别人得罪我们的话，那他这边说你们要思想，因为思想到我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刚刚分享，受过这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，但是耶稣基督他选择自由，赦免别人是选择自由，不是给对方好处。像耶稣他选择自由，放下报复权利是选择自由。 Corrie Ten Boom 这是有名的女作家，她在二十世纪的人被德国全家，因为她是犹太人后裔，抓到集中营里面，这个故事你们一定听过。然后在集中营里，她的家人都丧了命，他最后差一点丧命，因为战争结束的早了一点，他就没丧命。所以他出来以后，他就突然觉得神给他一个负担，让他讲主耶稣的恩典，特别讲赦罪的恩典。他有一次在德国讲赦罪的恩典，讲完一个老头子，年纪白发老先生走到台前来，他说 Corrie 请你赦免我。他说为什么赦免我？他说我就是当年你的集中营里面那个一个官员，就是负责，不知道是不是叫 warden， 就是管监牢的那个下命令要开煤气炉的人。 Corrie 当时就是僵住，他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赦免，就是不能赦，就是不能。可是他勉强自己把手伸出去，他说当他握到那个老先生的手上，他大哭，他痛哭流涕。他说那是他最深的一次了解什么叫爱。他那一天真正从监牢里走出来。第二，希伯来书十二章说第四节第五节说，不可忘了那劝告你们如同劝告儿子的。上帝在我们的觉得受委屈，在我们觉得心情不好，在我们那个动怒里面，神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弱点被暴露，当我们的弱点被暴露的时候，我们会非常愤怒的。神是借着这个愤怒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赦免，让我们突然了解原来上帝爱我不是因为我没有缺点，不是因为我做得好，上帝爱我没有就是爱我，跟我做得好坏没关系。那个时候我们才体会那个管教是让我们走出牢笼， 我们不需要拼命用做好来讨上帝的欢喜。我们那天读那个大儿子小儿子路加福音十五章故事，我们头一个反应就是说上帝不公平，这个小儿子都没有罚他一顿，你先打他一顿再给他饭吃多好。但是当我们是那个小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，你没有因为我做的不好今天不接受我回来。第二，我们讲到不可贪恋，贪恋的问题出在，假如我们能够不贪恋的话，我们今天已经真是从牢笼里出来了。十诫里通常最后一节是非常非常跟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非常一样。主耶稣说真正为什么会贪恋呢，是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财宝认错，他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假如我的财宝就是别人的，就是车子房子公寓，就是我们的成就，就是别人对我的称赞，就是我的美丽的话，假如这是我的财宝，我的心就在这些身上，我的心就被他困住。当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愤怒，当别人不称赞我的时候我就非常愤怒，我的心被他夺去。所以真正第一个解决之道就是了解，当我们的心放在这世界上所有看得见的财宝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被牢套，就被套住，得到也不一定高兴，因为还有更多的财富，得不到就非常非常愤怒。第二，问题出在我们是羡慕别人有我们没有，羡慕到一个地步想变成自己有，这个是身份的错误。我不晓得你，我在我长大过程里我常常做梦，我记得小学中学的时候，我听到我一个同学，中学的时候听到一个同学，因为他爸爸妈妈在美国留学就生了他，你看是快五十年前，他爸爸妈妈来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还是哪里念书就生了他，生他以后他就是美国公民嘛，对，所以他16岁以前他爸爸妈妈就把他送回美国念书。哎呀，我们那时候在台湾被那个升学压力压得好苦，每天读着读，有一天听到突然他到美国去念书不要升学压力，哎呀，我每天做梦都说，哎呀，我就希望我是他，然后我今天就不要考试，哎呀，考试胃又痛，身体又不舒服，又考不好，愁得不了，每天做梦就希望是他。当我做梦希望是他那一个钟头好舒服啊，就想到美国，哎，吃喝玩乐大家都说你好，也不要读书啊，一切前途都保障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我们常常都在这里面活的。今天我们不会那么笨笨去羡慕别人，我们会羡慕那个同事被升为 director。 哎呀，升为 director 的话，我写信给我爸爸妈妈，那这可有的写了，那电话可以打不完的。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每天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心就被牢靠。主耶稣说什么叫得自由呢？主耶稣说若是眼睛明亮，眼睛要打开，心里面就明亮。什么意思？你要眼睛看见，所以是说真正的财宝不在这个地上，真正的财宝在主耶稣那里。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你的股票，你的 401k 开始涨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谢主让你在世上有一些暂时的财宝。当你的 401k 往下掉的时候，你就会跟主说，我要学习不把 401k 看成真财宝，这就是过度的，因为它会高会低，你试试看。所以经济不景气是最好学习真财宝在哪里的时候。还有我们通常不会只说财宝就是钱，我们会想财宝就是地位，就是人家对我的称赞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开始主就讲得很清楚，若是你做任何好事是为了得人家称赞的话，他是不是说这样就错？没有，主耶稣说没有，这不错，一点都没有错，做好事为得别人称赞一点都没有错。他说在天上的赏赐就没有，因为你已经得了人的赏赐。 多少时候我们服侍，我们帮人家做一点好事情，假如我们是为得人家称赞的话，当人家称赞我，我们真的很高兴。That makes my day， 就是英文说，哎，今天真棒，我做的这些事情，别人就称赞我，真好，这是好事，这不绝对不是坏事。可当人家做了好事，人家不称赞的时候，就很挣扎了。哎呀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不晓下次还要不要做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暗中观察你的父，暗中的父在父，你的父在暗中观察你，他必赏赐给你。当我们为上帝做的时候，真是为上帝做，当人称赞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把那个看成上帝的印证。当我们为上帝做，人家不称赞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把那个看成信心的操练。George Beverly Shea， 就是葛培里 Billy Graham 牧师的福音伙伴，他今年100岁。前两天在收音机上听他唱诗歌，他常常唱就是 I'd rather have Jesus 胜过世上一切财富、称颂跟权力。财富、称颂跟权力，我不晓得你对你对有的人对财富不太在乎，对称颂非常在乎。有的人对称颂不在乎，只要有钱就好，买得到称颂了。有人对权力在乎，不想你在乎什么。但是诗歌说 I'd rather have Jesus， 因为你有这一切，就留在罪的捆绑里，人生一无是处。最后做一个结论，第一，要认识事实的真相。哥林多前书1:4怎么说？哥林多前书4:3-5好像，我被你们论断，会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是极小之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保罗说他自己很多事情搞不清楚啊。哎，我常常，我不晓得是跟年纪有没有关系，但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事情都要搞得一清二白，清清楚楚，绝对不能出差错。我越老越觉得，哎呀，主真怜悯我，在你的恩典里活的，我做错了，请别人原谅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但也不能因此称义。我们常常有个清洁的良心，但是有清洁的良心是不代表我就完全公义圣洁。只有主知道，是不是我每天就来检查自己，写清单也不必，上帝会让你晓得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完全的圣洁。所以时候来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。时候没有到的时候，那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将来主耶稣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是非黑白、公平都要显明。他要照暗中的隐情显目人心的一念，那时人要从神那里得承担。这是保罗的心态。第二，从主得赦免。我们看见自己的缺点暴露的时候，求主得赦免。对别人给恩典。我最后1分钟2分钟讲一个见证结束。Johnny Erickson Tata 17岁的时候是个游泳选手，长得要不晓得长得，我没见过他，年轻，起码年轻。然后在一次游泳跳水的时候，到一个河里去跳水，因为河错估那个深度，头碰到地把颈椎弄断，从那一辈子就开始，那一辈子就从脖子下面瘫痪，就10几岁。他那时候想自杀好多次，后来他以前可能也不是对救恩不明白，但是他还是要想自杀。后来他真正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爱来帮助他。若是有任何人可以要贪恋别人的，那应该是他。 他所有都没有了。可是他信主这么多年以后，他开始学习恩典的功课。他在 Family Radio 前一阵，我现在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，不晓得，每天有十分钟的灵修时间。我每次读了，他有一次这样，他说昨天晚上，我的先生，他每天晚上睡觉他不能翻身，可是血液要循环嘛，他都是他先生会几个钟头起来帮他翻一个身。他昨天晚上我先生实在太辛苦了，就没有帮我翻身。他一没有翻身，他有很多，他虽然楼这个下面没有感觉，可是他有 side effect 就出来。可是他，我实在不忍心去，他有一个方法可以叫醒他先生，我实在不忍心就没有叫。他今天早晨他说感谢主，虽然有些 side effect， 但是主保守我。他每天早上起床要一两个钟头让人家帮他。哎呀，我那天听到他的时候，我那天是心情很不好，觉得环境又不好，待遇又不好，人家很多人对不起我，就很委屈。我听到他那句，我眼泪都流下来。主啊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恩典的人，我是不会感恩的。最近有一次，我听到 Chuck Swindoll 讲一个故事，我也是。他说他太太 是 Women of Faith。很积极，他们 organize 这个 conference， 说那个 conference 是几千人的 conference， 结果来了一万多人。这些人不是很有行政常才，所以就是人来就让他进来，让他进来。我七千这个位置来了一万多人怎么办？就很多人就没地方坐，没地方坐，他们就邻居到处搬着像我们这种椅子，因为要交很多钱的嘛，还要吃饭的。就搞得一塌糊涂。哇，说这 conference 第一天中午，他们说有一个 mutiny， 他那些参加人就很生气，我们交那么多钱来听很好，你今天随便给我拿个椅子赊我，你们就是为赚钱，你们这些人就是为赚钱。哇，这些主办人就觉得很委屈，他们是好心嘛，他是想多的人进来嘛，他不是坏心想赚钱嘛，他只是想多人进来，不晓得被人骂啊，妈打死，就这样。然后那办的人上去道歉，对不起，是我们，对不起也没用，退钱，要不然去告你。啊，他不讲还好，一讲他更委屈。哎呀，真是觉得不是主还有这种事情的。最后呢，有个姐妹很聪明，看到 Johnny Erickson 他了，把他请到台上，坐到个轮椅上，把他说你来想个办法。Johnny Erickson 他走到台前。他都不能动了，只有嘴巴。他说：“请你们原谅我们。”他说：“我这一辈子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像我这样。假如今天你们坐的椅子不舒服的话，就请你们赦免。”他讲完以后，鸦雀无声。大家就开始赦免，因为这个人坐在这张椅子上坐了30年，他都没有 complain。 那些人坐一张椅子坐3个钟头就要去法院告人家，有的时候我们是 不知道感恩，我们一件小事不过，我们不能让他过。直到有一天我们看见一个人没有脚，我们才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多恩典。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是 不知道感恩的人，太多时候你给我一点的环境我就呱呱叫，主要求你赦免我，主要让我们的教会是有赦免有恩典的教会，我们是不贪恋，我们晓得你恩待我们，我们就有信心，不管别人怎么情况，我们的情况怎么样，求你扶持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。